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1月30日，江陵期第一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教宗梁14世睦邻访问土耳其和黎巴嫩，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在尼西亚遗址与众基督信仰领袖祈祷，勉励众人超越分裂的坏榜样，促进合一。教宗梁14世参观伊斯坦布尔的蓝色清真寺。教宗在接见神学委员会时表示，神学应辨别当今教会与人类的挑战。教宗梁14世在距离伊斯坦布尔70公里的伊斯尼克，与巴尔多鲁茂宗主教及全球基督教会领袖和代表共同纪念历史上首次大公会议1700周年。这场庄严肃穆的庆典在圣尼奥斐多古圣堂遗址上举行。教宗呼吁坚决抵制利用宗教为战争暴力、原教旨主义及狂热行为辩护的行为。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公元325年，在君士坦丁大帝的召集下，整个普世教会与尼西亚举行了历史上首次大公会议，历经30日激辩，孕育出如今全球25亿基督徒共同信奉的信仰宣言。1700年后的今天，在澄澈如洗的天幕下，相同的经文回荡在伊斯尼克湖泥泞的岸畔。在这座承袭尼西亚遗产的土耳其现代小镇，教宗与诸位宗主教、主教、督主教、各教会领袖及全球基督徒团体的代表们共同诵念信经，重申所有宗教共有的普世手足情谊的核心讯息，并再次恳切呼吁坚决抵制利用宗教为战争与暴力辩护，以及一切形式的原教旨主义和狂热主义，转而遵循友爱的相遇、对话与合作的道路。在教宗身旁的是君士坦丁大公宗主教巴尔多鲁茂一世，他们脚下是4世纪殉道者圣尼奥斐多三殿式大殿遗址。这座圣堂曾毁于地震，并被湖水淹没。2014年，被湖水吞噬的遗迹重见天日。如今，在这个意义深远的庄严场合， 他们仿佛也在诉说着伤口愈合、光明驱散黑暗的故事。继任者重启了这一使命，在下午庄严而肃穆的纪念仪式中，这份使命化作行动、言语与画面。教宗梁十四世与巴尔杜鲁茂宗主教并肩而行，沿着考古遗址旁的平台缓缓向前。这是博德路与安德烈兄弟重逢的场景，一位身穿红色肩衣，一位披着丝绒大氅衣，他们的脚步应和着希腊语的圣咏，行至平台尽头，那里陈列着基督圣像与一幅金碧辉煌的拜占庭风格的画作，描绘了聚集在大公会议上的教父们。巴尔杜鲁茂发表欢迎致辞时，难掩激动之情。他看到如此多人积极响应邀请，前来纪念1700年前在此举行的第一次大公会议及其精神遗产。他说，我们怀着共同的敬畏与希望之情参与这场神圣纪念活动，我们再次为尼西亚教父们所表达的信仰做活生生的见证。我们回归基督信仰的源头，正是为了继续前行。教宗同样关注当今时代，这个在许多方面充满悲剧的时期，人们的尊严正面临无数威胁。
We experienced extraordinary moments of grace as we commemorated together with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faith the 17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irst Ecumenical Council of Nicaea.
尼西亚大公会议1700周年纪念正是宝贵契机，促使我们思考耶稣基督在当代男女生命中的意义，对我们每个人而言他是谁。教宗特别指出，这个问题尤其值得基督徒深思。我们可能将耶稣基督简化为某种魅力型领袖或超人，这种曲解最终只会带来悲伤与困惑。正如当年亚略将基督贬低为天主与人之间的简单中介，无视降生成人的现实，今日我们同样面临着对信仰的考验，相信那位在耶稣基督内成为我们，为使我们分享神性的天主。因此教宗梁十四世强调，在基督徒迈向完全共荣的道路上，对基督的信仰宣认得到全世界所有基督信仰教会和团体的接受。这是一条在圣神指引下以相互友爱与对话为途径，日益完全契合耶稣基督所启示的天主圣言的道路。教宗强调，我们众人都蒙召超越至今仍存在的分裂坏表样，滋养对合一的渴望。主耶稣曾为之祈祷并献出生命。教宗指出，我们越是修和，就越能对耶稣基督的福音做出可信的见证。这福音是给所有人的希望宣告，是超越我们团体和国家边界的和平与普世友爱的信息。在饱受冲突与暴力之苦的今天，修和已成为来自全人类的迫切呼求。纪念仪式结束时，众人同声诵念尼西亚信经和天主经。
Pater Noster, qui es in celis, sanctificetur nomen tuum, adveniat regnum tuum, fiat voluntas tua, sicut in cielo et in terra. Panem nostrum quotidianum da nobis hodie,
et dimitte nobis debita nostra, sicut et nos dimittimus debitoribus nostris, et ne nos inducas in tentation, sed libera nos a malo.
教宗梁十四世11月29日在土耳其访问的首项活动是参观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也就是远近驰名的蓝色清真寺。圣座新闻室表示，教宗在静默、全神贯注和专注聆听中参观了清真寺，对这个场所和聚集在此处祈祷的人的信仰深表敬意。教宗在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埃尔苏伊、伊斯坦布尔穆夫提通吉尔和伊玛姆卡亚的陪同下参观了清真寺。在教宗梁十四世之前，本笃十六世教宗于2006年、方济各教宗于2014年11月29日都曾来此参观。这座清真寺是伊斯坦布尔最重要的一个清真寺，由苏丹艾哈迈德一世建于17世纪初，故正式名称为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这座清真寺非常特别，墙壁和圆顶上铺满了21,043块蓝色瓷砖，也因此得名蓝色清真寺。教宗梁十四世离开清真寺后，乘车前往叙利亚东正教圣艾弗冷堂，与当地教会和基督徒团体领导人私下举行会晤。教宗梁十四世出访前一天，在梵蒂冈接见国际神学委员会成员。教宗指出，该委员会被召为圣座教义部和主教们提供更深入的研究、注释学诠释与方向，以及他们的贡献有助于教会在履行使命时忠于信仰的宝库。教宗回顾说，该委员会的诞生是对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诸位神长一项要求的回应，并于1969年由圣保罗六世教宗设立，1982年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又为其赋予了最终的组织形式。教宗特别感谢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文件，题名为耶稣基督天主之子救世主，并在尼西亚第一次大公会议召开1700周年之际把该文件献给教会。教宗表示，这是一份具有权威性的文件，必定能激发进一步的研究并推动大公对话的进展。除了严谨的神学方法外，教宗还向该委员会的神学家指出三条道路。第一条是致公性。教宗梁引用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的话，指出国际神学委员会成员来自多个民族与文化，因此能更好地了解新问题，并抓住 当代人们的渴望与思维方式。教宗期望他们的醒思能因地方教会的多元经验而更加充实。接着，教宗指出第二条道路，也就是他们要与各种知识和专业进行跨学科和超学科对话，这样的对话有助于促进所有知识在天主启示的智慧所提供的真光与真生命内日益成长。最后，教宗期勉该委员会成员要从教会圣师们的智慧中汲取灵感，因为他们能把神学研究、祈祷与灵修经验结合起来，这些正是增进对天主启示的理解不可缺少的条件。教宗在结束语中强调，神学作为信仰的知识，首要之务是为基督永恒且耀眼的光而赞叹不已，然后才是加以省思，并在我们的历史的不断变化中广为传播。正如没有任何领域是信仰不能照亮的，同样也没有任何学科是神学可以忽视的。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报道的是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土耳其和黎巴嫩。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弟兄姐妹们，今天是降临期第一主日，恭读圣马窦福音第24章37到44节。那时候耶稣向门徒们说，就像在诺厄的时日一样，人子的来临也是这样。因为就像在洪水以前，人们照常吃喝婚嫁，直到诺厄进入方舟的那一天，仍然没有觉察。洪水来了，就把他们都冲了去。人子的来临也将是这样的。那时候，两个人同在田里工作，一个被接去，另一个留在那里。两个女人同在磨坊推磨，一个被接去，另一个留下。所以你们要惊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主要在哪一天来临。这一点你们要明白，如果家主知道小偷要在什么时候来，他一定要提高警觉，不让自己的房屋被挖穿。因此你们应该随时准备好，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刻，人子就来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读经一，天主借以撒伊亚先知启示了，在末日，耶路撒冷圣殿所在的西庸山必矗立在群山之上，万民都要向他涌来。为基督徒来说，末日是指基督再来的时候，末西亚时代的开始，而西庸山或耶路撒冷圣殿都是指责圣教会。在末日，基督所建立的天主教会，也就是他自己的身体，将成为万民的中心。若望福音2:19-21这样说，你们拆毁这座圣殿，三天之内我要把它重建起来。万民将结为一体，归属同一的天父，恪守同等的法律，享受同等的光荣与永久的和平。今天有一个现象是，我们不大愿意提到教会，就像不大愿意提起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常听到进不进入天主教会都没有关系，反正所有的人都会得救。信什么宗教，信什么教会都一样，宗教都是让人做好事等等的论调。有的人甚至是某些教友都会说，天主教落伍了，天主教的规矩太过于保守了。这些轻视或蔑视主耶稣以自己的鲜血建立的，建基于伯多禄及其继承人罗马教宗之上的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的态度和做法，是因为对天主教会的认识并不充分，甚至有误解。其实天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这身体的救主，所有人都要涌向他来，是指万民都应该努力成为教会的成员，成为基督身体的一个健康的一份子。假如我们不是基督奥体的一份子，我们无法追随使者中的首生者基督获得复活的救恩。教会之外是没有救恩的，这是教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改变的真理，因为身体和头是不可分的，头在哪里，身体也在哪里。爱基督就是爱教会，爱教会就是爱基督。保禄归以前迫害了教会，但主耶稣却说保禄迫害的是他自己，他把自己与教会等同起来。当然，天主教会包括了那些并非因自己的罪过而不认识基督、没有公开灵洗进入天主教会的好心人。在这降临期的开端，第一篇读经一开始就给我们一个鼓励。我们好像在大伯尔山看到主耶稣显圣容一样，看到了基督建立的教会的末世性光荣。不论教会过去、现在或未来会遇到怎样的内外困难和迫害，它是独特的，就如它的敬佩基督是独特的，它的光荣胜利已写在天主的保证书上了。在末日，上主的圣殿所在的山岭必矗立在群山之上，万民都要向他涌来。基督信仰的历史观不是人凭自己的想象所得到的一个永无休止的循环，而是天主子启示给人的历史观。人在世的生命只有一次，即有起点和终点，且是向着目标永生前进的直线运动，在这直线上的每一点都有永恒的意义，都要求我们认真负责地度过，而不是这一次不重要， 这一次不必认真，随便怎样都可以，等下一次再说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既然我们有人生的目标，就该由这目标来决定我们要走的每一步。弟兄姐妹们，今天的福音里，主耶稣批评那些照常吃喝婚嫁的人，他不是指责他们吃喝婚嫁，而是批评他们以为只有现世毫无永生目标的吃喝婚嫁。相反的，有人生目标为基督第二次来临做准备的人，表面上他的工作和行为虽然与没有目标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仍然在田里工作，也在磨坊推磨，但结果截然不同，一个被接去，一个被留下。保罗中途在今天读经二里也不是批评吃喝，但他要人不应好像没有明天似的狂宴豪饮。他也没有批评婚嫁，但他要人不可淫乱放荡这些满足私欲的肉身的事。主耶稣是会再来的，即便不在人类历史的结束，也会在我们每个人生命的结束时再来。所以我们要准备好，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刻，人子就来了。准备我们的死亡固然重要，每天准备主的来临也同样重要，或者说做好后者就等于做好前者。主耶稣会以穷苦人的形象出现，我们如何接待这些穷苦人，将决定我们日后被祝福或受诅咒。这些穷苦人可能是我们最想不到的。耶稣说，在任何想不到的时刻，人子就来了。主耶稣今天自称的人子，就是日后他坐在审判座上时的自称。在希伯来书里，我们读到，以坚忍的心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双目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所以我们要着眼永恒去过每一天，既然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的一天，所以在今天我要做我人生最重要的事。什么是基督徒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呢？就是用爱和宽恕之心去做的一切事，不一定是显赫见报的事，可以是很平常的，为了爱天主爱人去吃饭、睡觉、工作、学习、娱乐、背十字架等等的小事情。这些事表面看来跟没有信仰的人所做的没有两样，却有很不同的结果，就是可以享受到做这些事的喜乐。这喜乐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圆满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用爱和宽恕去生活出每一天，这是教会在今天开始的新的礼一年给我们的祝愿。阿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